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有个祷告开始了。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一起来读你圣洁的话语。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你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仅明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翻到利未记哈，今天应该要讲利未记，但是在讲利未记之前啊，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我讲到那里的时候说，请你们提醒我，万一我忘记讲了要回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提醒我哈。大概时间到了，我们请翻到第25页，整个出埃及记这五大段啊，身为奴蒙救赎，走天路或启示跟被建造。救赎不过是神预备的工作，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居所，以至于神这位至高荣耀的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出埃及记前面看见百姓受苦，然后看见神大能的拯救，这些都不过只是一个过程，虽然它跟我们今天的遭遇是息息相关，也比较能够 match 哈，比较跟我们相合，但是实际上真正整个出埃及记最高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啊，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照着神的心意为他造一个居所，他宁可不住天和天上的天，他要来百姓们中间居住。所以当神的百姓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整个建好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哈。那个荣光大到一个地步，是摩西进都进不去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所罗门把圣殿盖好的时候，当他照着神用指头画给大卫这个样式把殿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哈。他说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侍奉。同样的，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用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在这个人的里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不管在怎样的情形里面，只要有人照着神的心意来这里侍奉他，满足他，在这里欢迎他，你发现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一个极重要的使命跟挑战啊！教会不在外面有多大的 building， 有多少的人，有多好的 program 啊，这个得到了多少的掌声，教会最在乎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他的侍奉，他的建造，他一切所有的到底是不是照着神所要的啊，在这里满足他。当神满足的时候，神喜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明证，就是用他的同在充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聚会，甚至包括我们的个人，应该是一个常常有神同在的。我们好像一个器皿，居然让神来充满。他可以是会幕，他可以是圣殿，他可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是教会啊。保罗说这个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啊，那个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到最后保罗甚至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所以你发现连我这么小都是神的殿，神都要用他的荣耀充满哈啊，所以这是很感谢神。所以当出埃及记讲到建造的时候，这里讲到这个建造之所以出现，它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看的。第一个，在这里讲到百姓甘心的奉献，这是35章说的哈啊，百姓们把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线拿来，因为要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还有金线啊，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金银 线，还有什么会幕的罩棚、海狗皮啊，所有他们可以奉献的东西，他们都拿到神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为神建造居所。啊，那这个奉献到一个地步，是36章说到这个摩西必须下令，必须 command， 说不可以再奉献了，因为太多了。而且你去读英文圣经哈 ，New King James， 他说因为所收的奉献太多。然后他底下加了一句，他说 Indeed, it's too much。 他真的是太多了，不光讲太多，讲完以后还要再加一句，他的确是太多了，多得过分。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什么时候听到教会报告说请你们不要再奉献啊，神家绰绰有余，停下，不要再奉献。弟兄姊妹，当时神的百姓，你要知道这些的金银财宝是他们在埃及做苦工被鞭子打，天天从早到晚做工的工匠，因为他们是奴隶，埃及不给他们工资的。一直到神释放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降灾，降到最后，整个埃及人都软了，都投降了。神这个时候对摩西说：“你可以叫百姓跟邻居要东西哈。”他们就把各样的财物给他们，神是公义的神，把他们这么多年辛苦的工资还给他们，而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准备进迦南地。要开始在那边建造自己的家园，就像很多人白手两个箱子跑到美国啊，每一分钱都是很重要的。而当他们还带着这些钱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啊，只不过在西乃山，神就说要盖一个会幕给我。但是你发现这些百姓完全为了爱神讨神喜悦，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出来。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满足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我们为的神 No price is too high， 为的神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高的，我愿意把我最心爱的给他。啊，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满足神的第一件事情，他们都爱神。啊，你给的给不出来，就说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就说明你对他的看重如何，就说明我们对他的爱如何。你孩子病了舍不舍得花钱？当然舍得花钱，因为他是你所爱的。有一个老弟兄说，上海附近有一个城市，那是几十年前哈，啊，他说那个弟兄在那个当地几乎是经济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为了他的妻子生病，他几乎倾家荡产的卖他的产业治他妻子的病，啊，别人都看着都心疼，觉得他这么多的东西都卖掉为了治病，他说你不会心疼吗？啊，我们的弟兄毫不犹豫地说，为了他没有东西是太贵的。弟兄姊妹，这叫做爱，这叫做爱啊！所以今天我们为着神，我们愿意把时间花出来，我们愿意把力量摆进来，我们愿意把奉献交出来，我们愿意为着神，我们在这里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每一个的奉献，通通都是叫神满足的啊！这是会幕被建造起来第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二个关键的因素是百姓们存心的顺服。啊，我从前讲出埃及记，我在信息里面也讲过好几次了。你去读出埃及记，为什么从26章一直到30章，明明已经颁布过山上的样式，怎么建造，材料是什么，尺寸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从36章以后又要再讲一遍呢？哎呀，你说特别我们这种读这种尺寸、读会幕建造的，读的已经昏头转向了，一遍还不够，还要再被折磨一遍哈。所以我们读都不想读。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敬拜神，因为第一遍是神的要求，第二遍是神百姓的见证，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所做出来的每一样都是跟前面神所要求的都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得胜，这个叫做见证。前面是神所要的，后面是百姓活出来的。前面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后面是神百姓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建造出来的样子，尺寸、大小、摆设，所有的东西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道成肉身。不是道理是道理啊，讲的一套，做出来的是另外一套，讲的要求的我们的心愿跟活出来的一模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得胜，这个需要绝对的顺服。我再说哈，今天21世纪我们回来读山上的样式，我觉得是太需要的事情。 因为今天太多教会的建造，个人的侍奉，通通离神的心意太远了。很多的都是我们照着自己个人认为对的去做，很多的教会做的决定，我们缺少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都要很小心的啊，要讨神喜悦，就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哈。所以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山都这个不过是这个后世的影儿哈啊，或是它是天上事物的影像就是了啊。那么真正的属灵的实际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所建造的，他说你要谨慎，凡你们所做的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们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又再一次讲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这是第二件事情。那我的讲义里面当然只提了这两件哈，那第三个讲到神荣耀的充满与同在。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讲两件的话，这两件是最重要的。如果要再加一件的话，我觉得整个建造的工程一个不可少的就是建造的领袖。神在这里兴起了两个人哈，一个叫做比撒列，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这是在31章就已经先提到了。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1章。你们应该不会有人觉得我怎么一下子瘦了这么多哈，因为上一堂是我哥哥不是我。因为以前我哥哥来讲到会后，有福音朋友说，我原来以为余弟兄你最近怎么胖了这么多。好，31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已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我们跳到第六节后面，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好，我们现在就跳到第35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用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够刻啊。底下我们就跳过去了哈。然后34节的后半啊，他们心里灵敏，能教导人啊。跳到第最后一节的最后，提到他能够想出奇巧的工。在这里讲到这些工头或者在神家做领袖的哈。那弟兄姊妹，我知道前一阵子我们读提摩太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问起一个问题说神家是不是都平等。神家就着我们蒙恩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真的，我们没有人比任何人更好，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就在神手中，神的计划，神对他的爱，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摆在神家里面所负的这个角色跟责任，那绝对是有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神兴起的工头，在这里提到他身上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这正好是我们在2004年05年教会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有心服侍主，我们开始了一个 AAA 的这个培训，大家还记不记得 AAA 是哪三个 A？ 不是你车子保险的 AAA 哈，三个 A 是哪三个 A？ Appointed by God， 是神所招的，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去做主的工，要被主招哈。除了这个人人皆祭司都是侍奉，我现在是说做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或是做建造工作的领袖，或是做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他需要第一件事情是 appointed by God， 第二件事情呢 anointed by God， 被神的灵所高所充满。刚刚大家读比撒列有没有读到两次都说到神的灵充满他，让他有聪明有智慧然后第三个呢 approve by God。 当他被神召，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底下就说到他能够做各样的事工，照着神的心意。他不光能够在这里想出各样的巧工，能够做出各样的巧工，他能够教导人，他能够帮助人，能够成全，让整个神家的建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这个叫做 Triple A A A A 这个合神心意的工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会幕的建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就稍微复习一下哈。不然的话出埃及记结束的太仓促了。好，我们现在翻到利未记。大家圣经如果还在手上的话，翻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上一次神对摩西呼叫他要对他讲话，是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西乃山上去，对不对？那现在呢，是在会幕中呼叫他。讲到这位神，当居所盖好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同在，他用他自己的荣光充满，然后他跟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这么 close 啊，这么亲近了。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要知道哈，整个利未记啊，我们先看他写作的时间，在我讲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总论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会幕是在什么时候盖好的？出埃及以后多久？第二年正月初一，这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会幕就被盖起来了哈。然后第二年的二月一号，这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叫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过了二十天，二月二十号，他们就从西乃山起行，开始往前继续走。所以换一句话说，利未记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大家用点脑筋呢、把所有的 hint 都给你们了。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说到会幕盖好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会幕立起来。所以神如果要在会幕中对摩西讲话，一定是要在第二年的一月一号以后嘛，对不对？地点没问题吧？然后二月一号数点百姓，二月二十号开始起行往前走，就开始走路了。所以利未记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神晓谕摩西写出来的。这是就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地点哈，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整个利未记你去读的时候，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繁文缛节哈，这个献祭的条例啦，赎罪的条例啦，生活的条例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连妇人生孩子这个洁净的条例啊，长大麻风防止洁净的条例，要检查又检查，检查又检查啊，然后赎罪祭那个这个母牛的灰要怎么烧，每一件事情讲的巨细匪夷哈，每一件事情都很复杂。那么你如果没有真正读出里面的东西的话，你会很辛苦。可是当我们真正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书。就连到今天，犹太人非常宝贝利未记，他们的男孩子成年之礼以后都要带他们读利未记。利未记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曾经讲过，读利未记哈，它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钥匙，我们要掌握住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其实在我讲义三十五页我已经列了，读利未记的钥匙，第一个，这一切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或是他的本体是基督。所以利未记是跟出埃及记很类似的一个点，就是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表号，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只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指的基督来说的。你看出埃及记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他们喝的这个磐石是指基督呢？从哪里知道的？ 我哥哥刚才做了什么了，把你们吓得都不讲话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你发现有没有，新约圣经从新约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带我们回头看这些东西。很多的事情要从基督的角度回头看哈，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连这些节期，连这些日子，连这些月朔，连这些饮食，所有这些东西，他说这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是基督。所以基督是 the spiritual reality of all things， 它是一切这些神圣事物的属灵的实际。如果你没有摸着真的真实的意义的话，我们只是在外面去认识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刚才前面是讲节期啦、饮食啦、其他这些东西哈，是后世的影儿，本体是基督。这里讲到他们侍奉，本身侍奉的条例，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the shadow and the copy 啊，它不过是一个影子，它的本体是基督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的也蛮难过的，很多的教会打仗都不是打绝对的真理。内部的不和都是为了实行的事情啊，是不是要蒙头啊？是不是要这样子？是不是要那样子啊？都为了这个实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唱诗是不是要唱长诗、唱短诗？我们天天都在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神在乎的是要叫我们来看他的实体。我想你看到我绝对不会跑到我的影子去说，哎呀于叔叔你还好吗啊？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对着我的影子一直讲话，没有人会这样跟我讲话的，你们一定都是跟我这个人讲话。影子说到我的同在，影子是我的这个一个反射就是了，但是本体却是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要透过这些东西看到基督哈，这是读这个书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到底整个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我想在这个35页我这里提到了，他中心的信息是讲神圣的交通与圣别的生活。所以当你来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神居然跟人要建立关系，他希望跟我们中间是有 fellowship， 是能够交通的。然后因为他这样子的神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在他面前也要过圣别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在这么多的繁文缛节的背后，他为我们点出了一条亲近神的路，到底怎么样来亲近神。同样的，他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蒙神喜悦的秘诀是什么，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侍奉啊，在我们的 daily life 生活上能够有过分别的生活，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所以这是利未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哈。所以你发现在利未记里面有两个词出现最多，一个叫做圣洁，出现了87次。那圣洁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叫做 set apart 或是 separated， 就是被分开分别。讲到我们这班人是被分出来是属神的啊，这是我上一次的信息提到了。那因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属他，成为圣洁的百姓。所以呢，第二个很关键的字叫做赎罪，出现的将近50次。啊，因为人都有罪，然后要跟圣洁的神能够相交，能够在他面前过生活，人需要被洁净，需要赎罪。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利未记一开头就讲各样的祭。各样的献祭哈，就是为了要解决人能够跟神交通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罪人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让我们这些人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才可能跟神相交。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看利未记的分段啊，就是总纲这里35页。利未记的分段前面1到7章讲各种献祭的条例， 那讲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要人可以跟神相交，为了叫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先从祭物开始哈。所以在这里一到七章，那么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他讲了五个很重要的祭啊，等一下我们都会回头来看的啊，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讲到五种祭。那么第二个呢，讲到祭司献祭的这个献祭之任啊，就是在献这些祭的时候啊，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情。那么最后提了一下祭司当得的份，就是这些侍奉神啊，这个服侍主的人，他可以在主的面前分享神的食物啊，他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一起啊，有份于享受百姓们的奉献。那么到底哪些东西是祭司可以分享的？像燔祭，祭司就决定不能分享，必须全然烧在祭坛上面啊，只有皮可以留下来，所有整个全部都烧掉。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啊。那么像平安祭啊，这个祭牲的腿、祭牲的胸可以归给祭司啊。像素祭啊，抓了一把在坛上烧以后剩下来，祭司就可以吃等等。他就是告诉说，祭司在哪些祭物上啊可以得到哪些的享受啊，这个是大家参考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